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佩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：
有人知道从哪一条通道可以离开着火的大楼，却隐瞒真相。神说，那些以不前不义压制真理的人，应当承受我的怒气，因为他们心里知道，却压制他。
欢迎来到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。柴佩尔博士，有一件事很令人困惑，有人知道事实是什么，却压制它。在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，您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？
乐师，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，但我们纵观整个历史，这个现象啊，比比皆是。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它。人们可能知道圣经宣告的是事实，他们可能知道并且明白这一点，但仍然拒绝神所说的，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。我是说，这意味着我可能不得不改变我的生活方式、所作所为和心思意念。归根结底，我必须服从基督的主权，必须承认有一位神是我必须尊荣的，承认我的生命必须改变。因此，我们巴不得把福音真理压下去或推下去，这样我们就不用面对它，也不用活在它的权柄之下。因此，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思考福音真理，谈一谈神的怜悯如何胜过本该临到我们的审判。这是我们无法压制的真理，这是我们需要的真理，也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真理。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爱他们的神有多么的伟大。
这篇信息一定非常有帮助，让我们从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开始。罗马书一章十八节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跳到这段话的结尾，二章四节，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。
这段经文是以神的愤怒开头，但不知怎么到了结尾却是神的恩慈。所以今天的问题是，神的愤怒怎么会转变为神的恩慈呢？其次，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问题？有一次我参加我女儿的垒球比赛，一个球越过了接球手，一直滚到场边的屏幕旁。女儿的教练把写字板摔在地上，气得发抖，大声地喊道：
阿曼达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认真比赛啊？我们队什么时候才能够赢呢？
他向他的少年教练助理大喊，让他替换掉阿曼达。我们这些观赛的家长看到这一幕都很惊恐，原因有好几个。第一，现在已经是第九局了，比赛即将因为天黑而被叫停，而且我们的队正以24-3领先呢，教练却这样的大骂接球手。如果你是家长，你就会想，为什么教练要这么愤怒呢？另外，这么愤怒能够成就什么益处呢？当然，这也是我们对我们的神所提出的问题。我们读到了神的愤怒，随后读到这愤怒不知怎么的带出了恩慈和悔改这样的好结果。我得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也得明白。 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愤怒，就不能明白神的心并相信他。所以使徒保罗是在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，因为他在这一段经文的开头描述了神审判的根由。他在第十八节写道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新译本说，这些人就是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。什么是真理呢？就是使徒保罗在第十六、十七节所说的，也是整卷书的主题经文。真理就是神已经赐下那启示他公义的福音。这好消息关乎神的公义，这公义里既有他的圣洁和公正，也有丰盛无比的爱和惊人的怜悯。因为人虽然犯罪不敬拜神，却仍然能够单单借着信靠耶稣基督的作为而获得永恒的救赎。但是现在保罗说，有些人在压制这个真理，这个能够使人永远得救的真理。说这些人不敬虔，就是说他们活得好像没有神一样。说他们不公义，意思是好像神的标准与他们的救赎无关，因此神愤怒极了。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放在上下文当中，就能够明白他的意思。仿佛神看见有人有救命的药却只字不提，有人有缓解过敏的药却不说他在哪里，有人知道从哪个通道可以离开着火的大楼，却隐瞒真相。神说，那些以不虔不义压制真理的人，应当承受神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明知故犯。每当我们因为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而面临神的愤怒时，第一个反应肯定是，为什么我又不知道？或者是，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该知道的一切。人竟然会不知道他们本该知道的关乎神公义的事。但是使徒保罗不同意这种说法，因为他在第十九节中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且慢，神是如何向他们显明的呢？并不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圣经，那么神是如何向我们显明我们本该知道的事情呢？第二十节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。如果是眼不能见，那么人怎么能够清楚晓得呢？第二十节有答案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有些人压制真理，活得好像没有神，仿佛神根本没有设立标准。这样的人，使徒保罗说是无可推诿的，因为关乎神的事，神的永能和神性都是清楚可见的，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神的永能是怎样叫我们知道的呢？在今天科学如此发达的时代，人类可以观察到的星星有几万亿，其中许多星系比整个太阳系还要大。在我们面前铺张展开的这个浩瀚宇宙，同时也是复杂精妙的，无法用巧合来解释。地球的轴线只要稍稍偏一点，我们所知道的地球就不存在了。不仅仅是创造界，就连受造物本身也显明了神的大能。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每呼一口气都必须调动身体里的两万种蛋白质协同合作。如果说这只是一种偶然随机的巧合，实在是有违逻辑。 然而，2014年有一群英国科学家这样写道：整个宇宙，从大爆炸的火球到我们居住并研究其中恒星的宇宙，都是从虚无中爆发出来的，因为虚无本身就是不稳定的。这听起来不仅不合理，更像是在回避显而易见的问题，是在压制真相，是在说万事万物都是从虚无中爆发出来的，因为虚无本身就是不稳定的。这完全不合逻辑。于是你明白了第22节所说的话，他们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。他们说的话没有道理。但不仅是神的能力，还有他的神性也在他的创造界中显明出来，甚至显明在受造物中。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喜欢被爱，讨厌被不公平的对待，也都深深地赞赏对不配之人的怜悯。仁爱、公义和怜悯是内置在我们里面的，是我们喜欢和欣赏的。这就说明，如果这是我本体的一部分，是我存在的一部分，那就不是单细胞生物会有的感受，而是来自创造我的神，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神自己的本性。有些圣经译本实际上没有使用神性这个词，而是翻译成神的永能和神的位格。在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关系中，就有仁爱、公义和怜悯的本性。不仅三一神是如此，我们也是如此。所以当我们检视自己的心，就能够看到仁爱、公义和怜悯的印记。使徒保罗说，这是因为律法刻在了我们的心板上。因此我们的良心会说，有人把这些东西放在我里面。如果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，如果每个人都承认，那这就是神本性的证据。因此，当我们通过眼所能见的创造界和受造物，就能够认识神的永能和神性。使徒保罗得出结论说，就是第20节最后一句话，那些隐藏真相的人是无可推诿的。我们不喜欢这话，因为如果真的有一位大能、公义、恩慈、怜悯的神，我们就应该向他献上感恩并敬拜他。而敬拜他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把他放在我们自己之上，但我们不喜欢这样。然而第21节说，他们这些压制真理的人，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他们的心变得昏暗，是因为他们转向神以外的东西，去敬拜他们，而不敬拜那公义公平的神。神愤怒是因为他要求人顺服并敬拜他。但是人做了什么呢？第23节，他们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会马上想到上周我们所说的事情。我们看到有些文化会崇拜蛇、鸟、大象等等，却忘了有些文化崇拜的是宝石、黄金或银行账户。还有的文化崇拜这一份偶像清单上的第一项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是第23节，仿佛必朽坏的人的样式。我们首先敬拜的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把自己放在宝座上，不敬畏神。 我们想凡事以我们自己为优先，因此我愿意相信任何东西，愿意求助于任何东西，但是就是不去求助于权柄高于我自己的神。这个事实让我想起了切斯特顿的观察，他写道，当人们不再相信神的时候，他们不是什么都不信，而是什么都信。神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空洞，必须有某种东西来填补。于是，人们就转向了各种奇怪的东西，例如他们的星座、天上的星辰。我们转向神以外的一切，因为我们想在名单上位列第一。我们最想做的是以自己取代神。这意味着，每一项罪的背后，根本的罪是用受造物取代造物主。一切罪的背后都是一个被缩小的神和一个被放大的我。我是首要的，我要自己决定什么是正确的，我要自己决定应该做什么。但是我们把自己放在宝座上是有后果的。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逆耳忠言。当我们压制关于神的真理，把自己放在宝座上，以至于把受造物置于造物主之上，会产生什么后果呢？第24节，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将受造物置于造物主之上，会有什么后果呢？首要的后果就是，我们会追求污秽的事。当我们读到第24节中的污秽、情欲这些词的时候，光看情欲这个词，我们立刻就会想到了不道德的性行为。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意思。情欲是指那些使我们在神面前显得肮脏、污秽、错误的欲望。它当然包括了婚外性行为，但我们也需要考虑其他的事情。常见的娱乐也会使我们的心变得昏暗，玷污我们的家。这本是神要我们建立家室的神圣空间，而我们却为了娱乐，把那些我们明知会玷污家庭的东西引入家庭。因此，在我们的文化中，五十度灰这种情色小说非常的流行，权力的游戏也是收视率最高的剧集。那些东西会使我们的心变得昏暗，会玷污我们。他们充满了污秽的语言、不道德的利益，以及出于私利的谎言。总之，全都是妨碍我们敬拜神的东西。结果是，我们没有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。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看重其他东西，甚于敬拜神。无论是体育运动还是事业追求，无论是取悦自己还是讨好孩子，这一切的背后是什么呢？那些不洁的欲望、不义的行为、不洁的东西，都来自我们自己的追求。保罗说得很清楚，这是因为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我们再一次看到了，一切罪的万恶之源就是人把受造物置于造物主之上，不将神当得的尊贵荣耀归给他，结果就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。什么是污秽的事呢？第26节，因此神任凭他们，再次强调，他们 就是那些压制真理的人，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所当得的报应。我们的文化认为，写出这段经文的使徒保罗非常恶劣，因为第26节的末尾说到他们的女人，这整段话说到的同性吸引，当然包括女人，也包括男人。因为这里告诉我们，这样的行为，这样的关系，不是顺性，而是逆性，是违背自然的。没有哪一句经文能够激发更多更强烈的不满了。在我们的文化当中，人们会这样回应这句经文：不，这是不对的。那些被同性吸引的人，并不是在追求任何违背自然的东西，因为他们生来就是这样。因为他们生来如此，所以对他们提任何要求都是不公不义的。他们生来就被同性吸引，所以我们就该任由他们追求他们自己天生的命定的身份。不难理解，在今天这个已经逐渐丧失基督教共识的社会，当人们对圣经的理解几乎被侵蚀殆尽的时候，保罗的话是很难被听进去的。事实上，在今天的文化中，任何说这些话的人几乎都会被看作是25年前种族主义者的同类。你是种族主义者，你是偏执狂，你是恐同症患者。这些用语显然是要把你置于社会的边缘。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我想试着以充满爱又毫不含糊的方式来表述，这并非我通常的做法，但我还是给你们读一段经文，因为我希望我说出的话是经过斟酌的，我不希望你们因为我随口乱说而备受困扰。那么，什么是违背自然呢？在这段经文当中，它并不是指人们的感受，而是指神创造的秩序。我们的创造主说，那人独居不好。而对于这种不好，神的回应是，为此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婚姻是神设计的，是一男一女在舍己的爱中结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尽管他们有差异。这是神的道路，这既使家庭中男女双方的不同得以互补，又代表了福音的真谛。福音就是使我们与神和好，尽管我们与他不同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神顺性的自然的设计。然而，当罪进入世界时，正如使徒保罗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描述的那样，就产生了一个更严重的后果，那就是一切秩序都被打乱了。我们的要理问答有些人正在背诵，特别是第18问，简单来说就是，当人犯罪，当罪进入世界之后，人的本性就全然败坏了。不仅仅是我们外在的本性，也是我们内心的堕落，这是每一个人都经历到的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白发忘掉，感谢永生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柴培尔博士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。柴培尔牧师，神对我们的耐心和恩慈，就是领我们悔改的恩慈，会不会有用完的一天呢？
我希望不会。
我也是。
是的，我希望不会。圣经里有很多大家都很喜欢的经文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保证，神的怜悯永不止息，他的慈爱永不断绝。
是的，
他的怜悯永不止息。
我非常喜欢这句经文。
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信实极其广大。这句经文其实出自旧约耶利米哀歌第三章。耶利米告诉我们，神的怜悯永不止息。我想到旧约中有一个寡妇，她油罐里的油总是用也用不完，总是能够倒出油来。这是一幅多么伟大的神恩典的画面啊。
是的，
神的恩典取之不竭。无论神要给我们多少恩典，他的恩典都是足够的。旧约当中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神的慈爱是丰盛有余的。我非常喜欢这幅画面。
没错，柴佩尔牧师，您在今天的信息中说，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愤怒，就不能明白神的心并相信他。这有点难理解，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吗？
好的，既然我们刚刚才说了神的怜悯永不止息，我们怎么能够说要明白神的爱就必须明白他的愤怒呢？原因是神的愤怒不是无端的，而是展现了他的公义，为了要成就更大的益处。因此当神对罪和邪恶发怒的时候，他实际上是在展现他的公义。如果神不是如此，我们就不会信靠他。如果你在法官的面前控告伤害你家人的人，但是法官却说，我不关心那个强盗做了什么事，我无所谓，你就无法相信这个法官了，对吧？
对。
所以神对罪所发的愤怒正显明了他的公义，尽管这样会使我们想要逃离神，但当我们认识到神将我们应该受的愤怒都倾倒在了基督的身上，我们就明白了他的怜悯。
这个回答很有帮助，柴佩尔博士，谢谢您的解释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陶乐诗，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